你那个经上讲的说，借助阿惟越智菩萨了，那个阿惟越智是上品的阿惟越智啊，那不是中下品的，下品阿惟越智是七地菩萨，上品的等觉菩萨，他不是讲的下品的啊，上品。故能所应不谬啊，谬是差错嘛，所以众生有感佛的应，那个应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呢，一点过失都没有。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菩萨度众生，实在说是很难讲的，菩萨度众生就好像这个大夫啊给人看病一样啊，大夫一生当中所看的病人固然有不少啊，他是把人家病医好了，但是也有不小心的把人医死了的啊，用错了药啊，哪一个大夫敢说一生当中对病人没有错开方，没有错下药呢？他不敢说啊，跟一个法官判案子一样，哪一个法官敢说我一生当中所断的案子没有冤枉一个人？不敢讲啊。菩萨度众生，业佛如是，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要谨慎啊。菩萨里面有高明的，有不高明的，那不高明的就会有错误啊，会有错啊，高明的没有错啊。什么样是高明的？明心见性的菩萨，发生大事他可以说绝对不会呀，开错处方，绝对不会呀，错用了药，啊，可以这么说法。若非法身大师，已经证得正觉的菩萨，行，这个靠得住，啊，这种菩萨全叫菩萨。像小乘阿罗汉辟支佛，见思烦恼断，他所证得的是正确，没错。我们要遇到这种菩萨，跟他学佛，纵然他有过错，小过错，不会有大过错，换一句话说，不会害我们呐。不会害我们但是可能延误一点呢，这个可能，比如说你这个病要这个治疗啊要很如法的话一个星期就好，他治疗的不太妥当，把你拖到两个星期才好，这个情形有，但是他一定会给你治好，时间拖长一点而已，叫你多受几天苦，对这种困难不会害你。如果这个菩萨连正觉都没有证到，那就危险了，他跟我们凡夫一样啊，具足四相四境，还有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呢，那你要请他治病啊，相当危险。那他要不把你送到阿鼻地狱，大概魔鬼畜生的可能都有份啊，这个就很麻烦啊。就像世尊在楞严经上所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个是 是真的，是事实。所以我们说佛要亲近善知识。可是今天这个世界，谁是善知识？越是真正的善知识，他越谦虚，越不承认。这个我们很苦啊。古时候啊，那个善知识啊，很容易辨别啊。啊，大致上还不差了啊。古时候什么人是善知识呢？闭关的人善知识。住茅棚的人是善知识，你去找他了，决定不错。因为从前闭关住茅棚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开悟，没有资格闭关，没有资格住茅棚啊。我们刚才举一个例子，善财童子为什么还要去五十三参呢？他为什么不闭关呢？这个一闭关呢，就是告诉天下人，我已经毕业了，我不需要再学了。善财童子还要再学啊，还要到处求学啊，怎么可以闭关？怎么可以住山？所以古时候一闭关一住山，就等于向大家宣布，我已经毕业了，我没有东西好学了。闭关住山是什么？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他要努力用功修行啊！他到无学位了，那我们还求学了，那找他做老师没问题啊。可是现在这个标准没有了，这人刚刚一剃头就闭关了，是不是？这什么都不知道他就闭关了，这个麻烦大了啊！所以现在标准没有了。这闭关也靠不住了，住山更靠不住了啊！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在末法时期实在讲，唯一这个办法，我们找一个真善知识啊，阿弥陀佛，大概这个不错，他就教我们老师念一句阿弥陀佛就行啊，这个方子不会错，不会害人啊，果然能够如理如法老实念，决定成功啊，什么病都治，这个方子好啊啊！这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对末法众生呢无量的恩德呢留了这么一个处方啊，这个处方不会错啊。那么这是说。圆满具足二智，成就三身呢，他在十法界应化了，决定没有过失啊，这是到究竟圆满地步。经文里头莫作是念，表面上看是对须菩提尊者一个人，实际上啊，须菩提尊者是代表我们大众啊。佛叫着须菩提跟他说话，那个说话也就是对着我们啊，就是对我们讲的，是普界一切人，不可以轮回见，测圆觉海，施令学人必当断妄念耳。如果我们讲佛发心度众生，佛有众生可度，佛为众生说法，佛有所说法，这是凡夫的知见，凡夫的见解。这种思想见解叫轮回心，为什么叫轮回心？ 因为在意念当中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啊、只要你有我执法执在、啊、心里头还有这个东西、啊、你的间接思想就叫轮回心、啊、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他不是菩萨，他是凡夫啊。为什么是凡夫？轮回见啊。我人众寿是轮回见的、啊，凡夫才有的，菩萨哪里会有啊？这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标准：四相四见破了，就出了轮回了。啊，你转轮回心就变成菩萨心，菩萨心就是菩提心呐、啊。你不是轮回心了，是菩提心了。啊，真正修行人，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的人，要在这个地方注意，要在这个地方啊用功。啊，所以我们决定不能拿凡夫的知见呢去看佛菩萨，啊，用凡夫的知见看佛菩萨，佛菩萨都变成凡夫了，啊，这个就是谤佛了。这前面说过的，啊，这个罪过很重很重啊，啊，自己谤佛还无所谓呀、啊，还影响别人，啊，影响别人，换一句话说，就是断众生的发身。毁灭啊，这个戒罪就很重啊，所以这个佛门呢，像这个毁谤三宝的戒罪，不是从自己身上戒罪的，自己身上戒罪没这么重，从众生边上戒罪的啊，你影响别人，你影响别人越多啊，范围越大，时间越长，那你这个罪就越重。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举出一个浅显的例子，譬如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赞叹净土，这个没话说 弥陀经不是假的，十方佛赞叹，罗什法师翻的六方佛，玄奘大师翻的十方佛啊，这个经哪里是假的呢？啊，现在居然有人说弥陀经是假的，阿弥陀佛是假的，不是真的，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啊。不但到处啊去宣扬啊，还要写成文字，写成书啊，在流通啊，这个罪过就重。这个谤法了，戒罪不在他个人误会，不是他个人看错了想错了，将来这个世间他这些文字著作，只要世间还有一本在，有一篇这个文字在，他就出不了阿鼻地狱啊，必须这个世间他这个影响力完全没有了啊，他这个文字全部都消失了，他才能出阿鼻地狱。你们就想想，结罪是这样结法的，是看你影响的。啊，我们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佛经里面讲的这些，合情、合法、合理。啊，戒律里面戒罪呀，不会冤枉一个人的。这个世间呢，那个做法官的判罪会冤枉人的，佛法戒律当中不会冤枉一个人。啊，所以佛这一句话呢，告诫我，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想法看法去批评佛法啊，批评经典啊，错解了佛法，这个过失很大啊。在中国历史里面，我们众所周知的所谓错下一个字转语，堕五百世也无甚啊，那个影响的人不多啊，说错一句话了啊，国报在畜生道堕狐狸身五百世啊，说错一句话了啊，没写出文章，写出文章可不得了了。啊，那么这个老狐狸算不错了，灵性很高了，遇到白丈法师把他解决了啊，把这个公案呢解决了啊，这是警惕我们啊，我们后人学习讲经说法决定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思啊，随着自己的意思你要负责任。现在啊，麻烦大了，因为你讲经有录音，这录音带流通，这个不太好啊，这个跟文字差不多啊。你这个录音带传出去了，将来是有一个带子 留在这个世间，你就出不了我道，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呢、啊？啊，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啊。但是我们初学佛法不弘扬，我们对不起三宝。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弘法利生的人太少，啊，一定要发心出来呀、啊，弘扬佛法。啊，但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开悟，烦恼又没有断，如果讲经说法，一定错误百出。那么换一句话说，不讲还好，讲了决定要堕三途，这个事情麻烦大了。看、啊，就从前我们老师教我们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好啊！他说：“我们今天没有能力讲经啊，我们讲什么呢？讲注解。你看，我给你们这些讲义，姜维农居士的注解，我们讲他的东西错了，他错啊，我没错啊。那我们可以推卸责任啊。他错了，我没错啊。啊，句句话都有依据。”决定不能够把自己的意见拿来说，那个危险就大了啊！只要这里头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见解，那哪里会错了？错了是他错啊！将来堕落是他堕落，我不跟他堕落。这是老师当年传给我们的方法啊，我们就依法炮制。啊，这个方法好啊，所以这个讲注呢，选注我们要小心，要谨慎啊，要选好注啊。好，他讲的很合理啊，如理如法，我们选这个注子来选讲。那么注经的人跟我们讲经啊，性质不相同，注经是。提供参考资料啊，所以这个注解里面是越丰富啊越好啊，就好像这个注经的人好像采买啊，叫你去买菜啊，那你买的样子买的越多越好了啊，多多益善嘛，买回来嘛。那讲经的人是厨师啊，他做菜的，你这个菜通通买了，他不一定要全部要啊。啊，我做几个菜，选几样配搭配搭，那个菜就做得很漂亮了，啊，这才能供养大众啊。于是我们取注就要注意了，啊，你比如说用一个注解，啊，我们取它的，啊，大概是十分之一呢，就可以了。啊，你们如果看姜维农居士的讲义，我这个是节要。是姜维农居士讲义里揭露出来的， 分量呢只有他讲义的十分之一啊，我没有完全采取，只取他十分之一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四个月的时间来跟诸位报告啊，这一小部分啊，但这一小部分是他讲义里面的精彩的部分、精华的部分，我们很得受用啊。所以要懂得选注，要懂得取注啊，决定是一家人的啊。你看我们没有掺杂另外的东西进去，一家人的啊，这个是自始至终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是一贯的，我们才真正得受用啊，才真正的好处啊。所以我们学讲经要懂得这个门道啊，啊，懂得这个诀窍啊，凡夫也行啊，没开悟也可以呀、啊，啊，那么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呐、啊，在经上前面刚刚念过的，福德不可思量啊，啊，这受持读诵为人也说。无法可说，无身可度，是越信说，照而长期。大臣了义经上常常有这样的句子啊，我们晓得佛这种说法是从真如本性那一边所说的，也就是佛是以什么说的，是以真心以清净心说的啊，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哪有法可说，哪有生可度啊，是从心性上说的，这照而常起，着重在极极灭的一法不离，是有生可度，有法可说。这个我们在经典上也常常看到，而且佛处处鼓励我们，要发心，四弘誓愿就非常明显，劝我们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可见的有众生可度，我们要发这个心，是越相而说的。从相上来讲，极而常照也，着重在照，照是对象，极是心性啊。所以从相上说，有生可度，有法可说；从心上讲呢，无法可说，无生可度。这些道理事实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深意，那么你看到佛的讲经说法，佛的话不能听啊。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台湾大学有一位教授啊，严一平教授，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很熟啊，那么也很有名气，小有名气一个教授，他就告诉我，佛的话不能听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读过《金刚经》。我说《金刚经》呢？他说《金刚经》像半桶水一样，倒过来倒过去，重重复复，这前后自相矛盾的，一会说有法可说，一会又说无法可说。他说佛讲的话颠三倒四啊。他不知道他自己也没懂啊，真的是以轮回心啊测圆觉海啊，我是幸亏啊没听他的啊。那个时候我们是学生，他是教授啊，我们听了他的话，虽然知道他不对也不敢去辩驳他啊，也不好意思去跟他抬杠啊，但是晓得他错了啊。那么像他那么样的见解，懂的是 物太多了啊，所以这是毁谤大臣啊。那么他也不是有意的啊，是他自己确实看错了，他以为他看得很准确啊，没跟没看错，完全是一文皆义啊，叫三世佛都喊冤枉，真是喊冤枉啊！这是大学教授啊。那么后而观之啊，正是现象圆融，即照同时之意，当如是通达啊。那个严教授要懂得这个意思，他就不会了啊，就不会胡说八道了啊。所以把佛的话合起来看，那理事现象都圆融啊，不至于偏在一边啊。所以你能够体会到这照同时啊，那么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也曾经报告过，学佛必须开佛之见，佛之见即是一切不可得，知一切即空即假，佛见即是不知一义，这都是《金刚经》最精要的开始啊，最重要的几句话，我们果然能把它抓住了，受用啊，确实是无有穷尽啊，真的能够帮助你断烦恼开智慧啊，确确实实能做到啊，帮助你现前的生活幸福自在美满啊，不是达不到，真正能达到啊。一个人烦恼轻，智慧长了，体质就变了啊。虽然不能像无量寿经上讲的金刚不坏身的，至少你一生不生病啊，这个可以做得到 啊。我前天在这边一个同修带我去洗牙齿啊，那个牙医生问我啊，有没有什么药物反应呢，有没有生过病住过院呢，我说没有，我一生到现在没有住过院，没有生过病。学佛的好处啊，那不学佛行吗啊，所以这一点好处你可以得到啊，一生不生病啊，能够得身心健康，心清净，身体就清净，清净就是健康啊，那么也就不容易衰老啊。那个老从哪里来的？烦恼来的，人也有烦恼，老的就快了。人没有烦恼就不会老了，他不起变化了，纵有变化了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忧虑烦恼啊，那是大风大浪，那个变化了非常快啊。那么这是学佛啊，你眼前就得到的好处，就得到的利益。所以要晓得一切法不可得，一切不可得自然就不执着了。世间人他忧虑的什么？得失，没有得到的时候想尽方法要得到，得到之后又怕丢掉，就是那个心呐，多难过，日夜不安呐啊，晚上睡觉都做噩梦啊！哎，那个日子就过得很辛苦了。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即空即假，你这个心放下去啊。纵然得到了，没有欢喜心，若无其事。为什么呢？假的，不是真的，有什么好欢喜的？啊，丢掉呢也不苦恼，假的本来没有嘛。 所以你得失这个念头啊打掉了，你的烦恼去掉一大半了。啊，这个你不明般若，你就不懂得事实真相。啊，懂得事实真相，心开意解。啊，在生活上绝对没有忧虑。啊，为什么没有忧虑呢？你就懂得一点因果的道理呀、啊，这个结也解开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啊，有什么好忧虑的啊？啊，命里头不该饿死的，今天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到吃饭的时候会有人送来了，奇怪了，哎、啊，他不该饿死吧？啊，命里面该饿死的，给你一个金山，照样饿死。你还求什么？真正通达因果报应，求这个念头啊都没有了。啊，你看了凡先生啊，在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啊，他那个命被孔先生算定了，算得很准确，所以他再也不打妄想了。啊，他跟云谷禅师，啊，云谷是那个时候在南京，啊，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三天三夜在打坐，不起一个妄念，啊，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云谷禅师看到这个人很佩服，三天三夜不打一个妄想，这相当功夫啊，结果一问呢，不是的。他命被人算定了，他说我打妄想也枉然，所以不想了。云谷禅师听了都笑起来了，哎呀，我以为你有功夫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那所以啊，真正懂得因果报应呢，妄念都没有了，何况明白事实真相。金刚经上告讲的是事实真相啊，这个身呢比那个命运的道理深得太多太多了，啊，知一切法不可得，啊，这个前面讲的很详细，啊，能够得的三心不可得，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所执着的一切诸法，诸法是缘起性空，啊，有相无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了，这跟你讲得很清楚，事实能所居不可得，比讲那个夜莺果报啊更彻底更透彻 啊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我相人相才能真正放下了啊，再不会有这个念头了，这个放下了之后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就证得圆初诸菩萨了啊，你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就成佛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开佛之见啊，金刚经上开佛之见，这是正宗分的第二段啊，信解行证。那么佛的知见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啊，一切法即空即假，就是不知一，这个一义，我们费了很长的时间，啊，讲得很详细，啊，一切法不一不一，啊，中观里面讲的八不，啊，八不归纳起来说。就这一句，于通达佛法微妙之理，非将凡心俗见一扫而空，彼不能入。学佛的人很多，学般若的人也很多，为什么学般若不能得金刚三昧？为什么学教的人不能大开圆觉？为什么念佛的人不能得念佛三昧？ 这个地方一句话道破了啊，凡亲肃静这四个字，你还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障碍啊，凡亲烦恼障啊，俗见所智障啊，跟你说二障你容易懂，这四个字就是二障啊。你二障不除，你怎么能真正啊？怎么能成就？要除二障，一时而空就放下了。你不放下怎么行？世界法要成就真实的功业啊，建功立业，真实的，真实的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啊！你今天丰功伟业，人死了，一切都完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建功立业，历史上世世代代都纪念你，都赞叹你，那是真的。你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了。也要放下，你要不放下的话你走不到啊！你的那个工业是昙花一现，马上就完了啊！所以看破放下是事出世间成功立业的秘诀啊，越是大功大业越是要放下，世法尚且如此，佛法是叫你明心见性，见性做佛啊，佛法是叫你了生死超三界永脱轮回，你还要有凡情俗见，那你怎么能入门呢？不但你不能证果，你连开悟都不可能啊！在这个地方讲的说开佛之见，这个开解你都没有份呐！啊，说实在话的，这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也。不是佛菩萨不照顾我们，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佛是在讲苦口婆心为我们说明这个道理，说明此事真相，劝我们放下，那你偏偏不肯放下，那有什么办法？这个佛菩萨不能勉强我们的了，所以要自己觉悟，自己有智慧，真正的肯放下。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后一部，十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这是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啊！前面说莫作实念，你不可以这样讲啊，佛有法可说，有众生可度，不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后一回为什么实无，这个注解里都有啊，事物啊，这个地方要有个句逗啊，念的时候啊，要把它念出来。此二字最是彻底，为实无作念之理啊。
那么这个小注里头舍在讲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他的意思很圆满，解释的一样的，这二字最是彻底。要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实物啊，你要讲实相讲真相无啊，没有啊，啊，所以一切你看到的有着幻象假象啊，这一桩事情前面也讲得很多，我们今天六根所感受的六尘境界的幻象，实际上是刹那夜因果报的生灭相虚相而已，确确实实是当体皆空，所以实无啊。楞严经上所讲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那个当初到底是占了几许的空间几许的时间，我们粗心大意的人啊，也不知道，也没有去注意去追究啊。如果你真的要去追究一下，给诸位说，时空都等于零。那么这是现在科学上的说法了。时间跟空间都等于零啊，等于零，那就是实无啊。如果说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亿分之一亿亿分之一，它不等于零啊，那还有啊，那不能叫十五啊，十五是等于零，时空都等于零啊。那么这个事实真相现代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到啊，他能够发现到几亿万分之一，他能够看到发现到这，那真是非常非常微细的那个波动啊，但是他还没有能够见到时空都等于零，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确实如此，时空等于零就是前面讲的寂，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啊，到这个境界啊，那个起作用啊，那真是广大无边呐、啊，所以他的能力啊，能够变虚空法界，就是他在时空上等于零了啊。所以这个十五的意思非常之深，非常之广啊。那么在此地，这举一个例子，十五作念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这个意念。啊，这是我们要想的。我们今天要学佛，啊，我们讲经说法有没有这个念头呢？不能有这个念头。啊，你有这个念头啊，你就有苦啊。啊，我要到哪里去弘法？我要为哪些人讲经？错了，跟佛法完全不相应啊。那么讲经说法，缘分呐、啊。你们这边同学找我，正好我也没事情干，好了就讲讲吧，这一切随缘呐、啊。我没有说是一定要到这儿来讲啊，要作意来讲啊，没有啊。啊，所以我们要学个随缘而不攀缘。啊，在这个世间，哎，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明天了，这个才自在啊。明天还没到，想它干什么？那今天不是很快乐吗？不要想明天，什么事都没有啊！有时候同学问我法师，你还有什么？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那你要什么什么都不要啊，没东西好要的。十五，记住十五就对了。众生之所以成众生，也有念故。众生之所以得度啊，亦无念故。这话说得好吗？简单明了。你为什么会变成众生呢？你有念呐。你为什么会得度啊？你即使无念就得度了。你有念你没得度，无念就得度了。有念你是众生，无念你成佛了。你至少是化身大士了，你成佛了。你也晓得那个无念的意思，是无那个意思要紧啊！啊，这个金刚经后半部的意思真的是唯身无前啊，这个意思没有前，只有身意没有前意啊，这是要记住啊。凡夫跟佛菩萨的差别，有念无念。那这个有念无念呢，也是把它说的个具体一点，落实一点，有四相无四相，啊，有四见无四见，那就更清楚。